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系列哈，就是还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可不可以大家把圣经打开？一东那边我已经帮你打到，就那个红线了。对，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九节。第十二到第十九节，找到哈？好，让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经文。如果能没有找到，我这边已经打在这边哈。好，跟我一起来读。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哪，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喊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的，使人都随堂他去了。好，我今天的重点主要是讲我们的信仰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就是我们的从读经，大家都读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错误读出来？今天就从这一段耶稣基督融入圣城，荣耀的进入圣城和耶路撒冷圣城这个故事我们来看。我不知道在大家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们遇到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你们是如何感知到的、感受的。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后来也是信了主。他呢是在国外，不是在中国，意思他是在国外啊，他也是移民出去。那么他是在国外学了，完成了他的管理硕士，然后他没有去学博士，然后呢他就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接触到了教会，然后他受洗信了耶稣基督。在没多久之后，大概就他毕业之后没多久，然后呢我们俩碰面，然后我就问他：你以后怎么办？他说我要回国。我说你不是在这边刚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回去呢？他说没有，他说我在国内，他是在国内已经有两个研究生啊，一个就是他的计算机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就是 MBA。他说我在这边，我刚刚又拿到真正的国外的好的大学的管理硕士的文凭，然后我现在又信了主，所以我要回国去打拼。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惊讶。他是说，你知道吗，季平，我信了主之后，我感觉我特别的有能力，而且我又拿了读完了我的学位，所以你知道吗，我是现在是双手都可以去打仗，我左手是才能，右手是神能，才能就是我的能力，我的文凭以及我的一切的智慧，右手是神能，就是我信了主，神会帮助我，让我实现我的愿望。所以他是说，所以我现在要回国，现在我可以在我的人生上，在我的事业上，我可以高歌猛进，我可以勇往直前了，因为我右手有神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信仰当中，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还有一种基督徒很有意思，他们非常注重活在当下，非常没有错，活在当下对，但是他们活在当下的注重的问题出在哪呢？他们觉得信仰是好的， 信仰是，但是呢，信仰只是属于精神世界，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精神上的补足。那么在物质世界上，我还要需要自己打拼。所以它跟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的信仰当中所说的，我要重视今天此时此刻，这也是我后面要讲到的，我们是重视此时此刻的，但是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是说我需要因为那是物精神世界的，但物质世界呢是完全不同的，是我需要自己去努力去打拼的。因为他这也是一个弟兄啊，然后他是说的，他举了两个例子，是经文当中，他是很喜欢研究圣经，但他举了两个例子。他是说基督教这信仰真的很好，圣经也真的很棒，至少呢我信了主之后，我说那你信主是干嘛呢？他说至少信了主有两件好事，第一，我至少他保证了我将来死后不下地狱了，第二，他至少让我这个就是我现在有永生有天堂，至少让我对于死不再有惧怕，没有后，他说的不只是没有死不对死没惧怕，而他重点在于我对死后不再有后顾之忧了，因此呢我就可以不畏惧死了，所以我在今生我就要现在好好活着，活着就是我要能够这两个自由，不下地狱能上天堂，而且我在不怕我死，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去了那边，我很确定了，所以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了。这听来好像都对，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跟真正的真理就差了那个核心的那一点点。因为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两句经文啊，他说的是在，他说我知道在诗篇那种那里有说啊，说的，因为我们常说这个基督徒，你会常听到这一点，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但是他是说呢，提耶和华的名太空了，太虚了，那是精神上的世界，所以靠车靠马在物质上打拼，这个比提耶和华的名要来的实实在在的多，而且很容易。但他恰恰忘了，这正是犯了圣经当中以色列民一直在犯的错误，就是当有外敌一侵入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在呼求耶和华，靠着耶和华的名，而是马上就跟外邦，要么跟埃及，要么跟其他的国家，马上就联合作为同盟，靠着别的国家的强大来打击他的敌人。所以靠车靠马来的好像更实在更真实。另外他还说，你知道吗，你们常说的一句话，他说的万军之，在撒加利亚书那里哈，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神哈，万军之耶和华自己说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的力量来源，我们之所以不畏惧，是因为我们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但是他在说神的灵看不见摸不着，我也听不见，还是势力，我的势力我的才能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我打拼的时候，我还是要靠我的势力我的才能，神的名不起作用。当我困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比读经更有用。当我失败的时候，我自己求人想办法走门路动我的脑筋，我觉得比提神的名更有帮助，那更实在。这都是我们常遇见的错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我会四福音书核查，因为这一段故事，这一个是历史事实哈，就是在四本福音中同时都在记载的。那么它到底错在哪了呢？我现在可以就是提纲挈领的先说，是以人为本，他的信仰是以人为本，是自我中心，神是他的帮助，神是他的仆人，是帮助他实现自己想要的。真实的信仰，我们也注重现实，我们也努力，但是我们是以神为本，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核心，他是我生命的一切，这我后面都还详细再讲。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再讲的， 那为什么这段经文会涉及到这个呢？因为我要带领大家继续的深入的来查考这段经文。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第二天他们就是高喊着说，哈利路亚，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些人当时有上节已经讲过啊，上一堂和上两堂都在讲过。你知道他们是那种狂喜，那种狂热。他们终于等到了他们盼望了若干年已久，若盼望了多少年的这个弥赛亚，要拯救他们出这种牢笼，出这种奴隶式的这种生活，进入他原来那种自由的那种国度的时候，自由的生活的时候，他盼望太久，所以他们突然间觉得耶稣这位行大神迹的人，能够使拉撒路死了四天的人还能够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那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高喊着挥舞着这个棕树枝去迎接他。但是知道吗？这是我们叫做宗主日啊，就是现在的主日星期日。五天之后星期五那一天，也可能正是这些人当中的很多的人，他们也是高喊着，但却是愤怒的高喊着，钉死他，把他钉死他。同样的人就是五天。所以错误的信仰，对神错误的认知，通过圣经错误的读到的东西，会害人匪浅。因为错误的读经，人本的读经常常是以人为本，以自我中心的，那他们就一心想要的是能够满足他们内心需求的那个神，能够满足他们内心需求的那个弥赛亚，而不是真正的那用自在自有拥有的那位至高无上的拥有主权的宇宙的创造主，那位独一真神。他不认识，因为独一真神在圣经上所写的太多的东西是我们的有限的被罪污秽的理性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是超越的，所以他们就摒弃掉。因此他们这样的犹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神，他们不是透过神所启示的圣经谦卑的来认识那被神自己启示出来的他自己。因此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与主相遇。我们要与主相遇，是那位真实的主，他真的是活着的主，我们与他相遇。我真中心主题是说，我们不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想要的，而是要按照圣经真理所启示出来的，来真正的认识那位主耶稣基督，并且因着认识他，与他相交，与他相遇。相遇的意思就是有互动，我们的灵心灵与主有互动，因为他是真实存在，不是一个哲学思想，它是客观存在。所以今天正好也是31号，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在信仰在 生活中，在日历上我们是去旧迎新，但是我们在信仰上也要去伪存真，也要去旧迎新，就是把我们以前不对的，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要把它挽回来。所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我们的生命从属地提到属天，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生活从属地提到属天。我们是在地如在天，过着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是要活出内外一致的生命和生活。所以我今天呢，要把这个四卷福音书，在只是这一个事件当中，我们一起来核查。我们知道哈，你看到那圣经都在有标注啊，它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和路加福音19章29到40节，说的是同样一件事，只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目的来写出同一件事，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不同。那么我就只选了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路加福音19章。那我把它打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看哈，我来读就好了，在这里，因为如果大家能翻到的话，就翻到路加福音，往前一点就是，翻到的话能告诉我页数吗？往前翻，对， 多少？啊，新约八十四节，第十九章哈，第二十九到第四十节，我已经打在这里，我从二十八这里就打的。好，那我来念哈，你们来看就好。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再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哈，这一段。那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我们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说的就是这个伯大尼哈，他在那一边两个星期前或者在十年前，他是死了的拉撒路死里复活。然后他这次到伯大尼之后呢，又参加了一个大麻风家里人的家里边的西门家里的举了一个宴会哈。然后这就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一些故事。那么在这里也提到，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橄榄山是正对耶路撒冷东边哈，所以要去耶路撒冷东边的哈，从东边进的话，一定要跨过橄榄山，下橄榄山向西去。那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必要呼叫起来。这里边我就不用太多的解哈，因为它这是一个叙述性很容易理解的。那无论当时这里边路加福音重点和马太马可都是在重点在门徒的身上，所以他的写作的眼光是从门徒说的，因此他说是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哈，就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但是呢，约翰福音呢是从众人的角度、百姓的角度来写的，所以他是说众人听，他是前后两批人，一批人是随着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也就是路加福音所侧重的这些人。那么约翰福音所侧更多的是从耶路撒冷城来朝拜的那些人，那真是上万成万的人。他们听说了拉撒路的复活的事，所以他们把耶稣当成了认为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出去迎接。所以这是两个，但是是说的是一件事。无论众人是谁啊，也无论众人的心怎样，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荣耀进入圣城的这件事是神所预定的，是预言的应验，这一点至关重要。不是耶稣自己把自己当成弥赛亚，而是他确实是神的预言应验在了他的身上。所以神这么做是因为要向当时的世人宣布，也就是像后来也包括我们在宣布，耶稣就是那一位预言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同一段描述当中，它明确了说明了这是预言的应验。我加在这里的红字是因为它是在路加福音31节那里，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的时候，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在这之后他加入了一句话，我打在这里，就是马太福音21章第4节，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被引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确确实实是神这么安排，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明白吗？这个预言是已经很久以前的预言，那么在今天，在当时，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那么约翰福音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约翰福音在这里边还同时增加了两个旧约圣经的预言。第一就是西番雅书三章那里说，你们不要惧怕，而是不是说你们当欢呼喜乐。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引用了诗篇哈118篇，一会儿我会再大概提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最后一句，就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一句夸张式的比喻哈，神有大能，确实神能不能在石头当中，像那个施洗的约翰说的哈，说你们不悔改，神能够让这个石头，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硬着心不悔改哈，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以为是对的。神告诉你们，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神有大能，能成就他要成就的一切。所以这里边也说，如果他们不闭口不说，那么石头就不要欢呼起来了。这表达的这是神要让他们欢呼的，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在欢呼的是谁，他们不明白他们欢呼的是否正确，但是这是神的预言的应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读明白。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哈，就是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里边，其实约翰是引用了诗篇的第118篇第26节哈，就说到是那里呢，就是说到是那个以色列的王要来哈，就是要欢呼。但是在这里边，当时所描绘的确实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国度的弥赛亚式的一个君王要来，而且呢是一个政治军事的王。因此犹太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就认为，用他们的理性理解下，他们就认为耶稣的来，就是弥赛亚要来，就必定是要带领他们，是要能够胜过当时欺压他们的罗马军队，能够把他们在地上失去的国土和家园夺回来，就像当时他们在应许之地所生活的那样是。而且他们认为弥赛亚要来，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理性当中，他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弥赛亚要来，就是一次性的将以色列国从甚至整个的世界一次性的带入一个完全的无罪的无痛苦的世界当中，那么以色列的国就一次性的进入一个完美的平安的美丽的叫做弥赛亚国。有没有错呢？方向对，但是他并没有真实的去理解经文，所以一会儿我会慢慢再去讲。因为耶稣来并不是一次性，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以前也讲过哈，因为今天新人也有不太熟圣经的，所以我就多讲一些。那么就是耶稣来实际上是开启了我们叫做已然与未然的模式哈，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种方式。如果从你们角度看，这个是从我们现在的旧的时代就是一直延续的，那么这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是这是时间轴，第一次来耶稣第一次来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他开启了神的国度，所以开启了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叫做已实现的末世论哈，就是已经来了，开始了，但它并不是结束旧的时代，而是有一个交叉。那这个交叉什么旧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上的时代，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当时认为的耶稣一来就结束了呢，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在旧约当中有太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是来审判的，是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来是真正结束过去的世代，让新的这个世代完全的完美的开始进行，所以到那时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随着耶稣基督一同进入永活当中，进入新天新地，与神的荣耀永远的同在，与神的荣耀进入神的荣耀当中，与神的同在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是信主的人的 如果不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永远的进入到永远离开神的面，永远的进入到与神隔绝的状态，我们叫做地狱。所以这个是哈，就所以我们现在再讲一遍，因为以前已经讲过很清楚了，现在我再重复。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当时的犹太律法师们，因为犹太律法师教律法的，教摩西律法、妥拉，以及教他们的先知书的，那么他们呢读的时候呢，是我先听好重点，他们是以自己的理性为权威去判断圣经经文的含义，他们是合乎自己理性的能够明白的，他们认为这是神的话，不明白的他就说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或者是一种不含，是一种含糊的说法，所以他们把它摒弃掉。所以而正确的读经方法是要将自己的理性降服在，因为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三位一体我们根本不明白，一会儿我会再讲。那么我们的理性要降服在神话语的权威之下，把神的话语当成神的话语来接受，来理解。我们不理解，但那是神的话。宇宙如何形成的，如何被造的，我们不理解，但它是被造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唯有造物主才能说他怎么造的，人是没办法。所以这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耶稣就说他们啊，说你们这样的考察圣经，你们是在考察圣经，当时是说犹太人，你们是在考察圣经，但是你们却不信圣经中神的话。让我们来看，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以前讲过这一段，我今天就大概提出来就好。耶稣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是为了得着那个永生，得着他们想要的，去考察圣经的哈。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以为圣经中有永生，但是真正生命的主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他，不来得生命。所以这是错误的读经方式，导致他们不信圣经。所以在从来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五章第四六节，耶稣说的更清楚，如果你们信摩西，就摩西指的是摩西五经，但耶稣这句话指的是整本的旧约圣经啊。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就是预言，就是那位摩西说将来神要差一个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那个先知啊，所以他说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话怎能信我呢？两个合起来我们就看明白，如果我们考察圣经不是按照真理去考察去接纳的话，我们就是在不信圣经。若我们不信他，不信圣经，我们怎能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呢？听懂哈？所以我们的信仰在跟圣经是关系，是生命，是生死的，生死攸关的。所以保罗呢就在十章，在新约哈，保罗在罗马书信那里十章那里说以犹太人，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不是我在论断他们，而是圣经自己的话哈。保罗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他们犹太人一直都在盼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然而他们认为基督要来的弥赛亚，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啊，基督弥赛亚，弥赛亚的弥沙亚是希伯来文，基督Christos 是首先的 Christ 就是希腊文哈，那么就是说是受膏者，是那一位拯救主，他来，既然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从人的思想来讲，他就是人，哎，他只能是人，他们没办法理解，所以他们的理性根本没办法理解。旧约当中其实有从开始到后来整个旧约有大量的经文暗示出这位弥赛亚就是那位耶和华神他自己，直到耶稣来他自己启示他自己说在独一真神里边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若连旧约都不信，耶稣说你们不信，你们怎我说地上的事你们都不明白，我说天上的事你们更不能够明白。因此当时的人就到包括现在，他们说就没办法用他们的理性来融合说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这件事，以及耶和华就是说 在以赛亚书中所说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他们没办法把这两件事合成一体。耶和华神，全能至高无上的神，怎么会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们更不能把诗篇当中所说那位被钉，就是钉我的脚钉了我的手的那个被扎被就是处死的那一个，却又永远活着的那一位，他的国度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永恒的，怎么可以理解呢？这只不过是诗人当时用诗的话语来表达的一种愿望而已，不是真实的。这是他们读经读出来的，因此他们对弥赛亚，对于耶稣自道成肉身的耶稣自己称我是神的儿子，我与神同等，这是在约翰福音五章，我们讲过五章十九节到三十节那里最清晰的表达。独一真神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之间的合一性和真实性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思维，我们理性是不能理解，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一个事实，因为这是神自己说。而且当我们一会儿我会讲，当我们这么去领受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一会儿我会讲。所以基于这样他们的读经方式，所以他们就把一切跟他们理性不合的经文，他们认为没办法理解的经文就摒弃在外，因此他们就专注在他们自己想要，而且用经文强化他们自己想要。关于耶稣所有的宣称，他自约翰福音主要就是耶稣宣称他自己是谁，就基督，耶稣是基督啊，因基督的名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并因他的名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总体的大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中有若干的耶稣关于他自己位格，他是谁和他的工作的宣称，而这些宣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无法接受无法领受。我们讲过就像五饼二鱼那一次，他当时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五千个成年人，如果说到孩子妇女没有计算在内，因为他是计算方式，那如果把这些计算大概在一万人以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这么多的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神迹。所以在当时以当时吃到这些被吃饱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吃饱的这些人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这个很实在，哇，你就是那个弥赛亚，那就是摩西所说的那要来的那位先知，所以他们就马上要拥戴他，簇拥着他，让他称王，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因为他觉得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但是在那一次耶稣躲了，因为他知道人心在想什么，他们不是真的相信，所以耶稣躲了，退到山上去祷告。但这一次是神的时间到了，那会儿是神的时间还没到，这会儿是神的时间到了，因此他要荣耀的进入圣城，向世人宣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没错，他就是，但是他的方式，拯救的方式却让所有的人大惊，他要走向十字架。这是以后我们慢慢再讲的，这是后边的约翰福音再讲的，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能够来慢慢的来研读。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那么多人拥护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在跟他们讲说我是，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是可喝的，就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这是犹太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他觉得这是大逆不道。为什么？因为摩西五经说的肉和着血是不可吃的，血是带着生命是不可以吃的，我们更甭说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了。因此就因为这句话，他们根本认不出这是一位生命的主，要赐生命给他们的，要舍掉他自己的生命来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到也不会信，所以所有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全走，只留下了十二个人，而这十二个人是耶稣自己亲自拣选的。可惜就在这十二人当中，在经文当中我们查过的经文我不重复，经文当中就说到其中一个是魔鬼，十二人当中其中一个还是魔鬼，是要将来要出卖耶稣的，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所以在旧约当中其实有很多已经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以色列的这个件事，这件不认识神的这件事说得非常清楚。我几乎每次讲我都会引用到啊，那我这次引用另外两个不同的，就在诗篇当中，诗篇第106篇第19节，我打在这我来念就好。他们在何烈山，是指当时摩西他领着百姓出埃及进入何烈山，然后颁下律法的时候，摩西进入上何烈山40昼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觉得都快40天了还不下来，他肯定死在山上了，所以他让亚伦说，你起来，他已经死了，你起来为我们造一个神来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走，因为他们停留在西乃山上，就是何烈山，所以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因为他们说你要造一个像带领我们嘛，让亚伦，所以亚伦呢就把他们的金子都收起来，就融成了一个塑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们就去拜这牛犊，所以他们就在这才没有多长时间，出埃及十大神迹，过红海等等这一切，然后就把苦水变成甜水，然后这一切的神迹奇事，可惜他们马上就拜了牛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这一切当中认识神自己。所以他们说到说，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了吃草之牛的像。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醒，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当遇见那位真实的主，拜那位真实的神，真神，不要把真神变成了我们心中的我们所想的那一个偶像。然后在保罗说的更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论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求智慧嘛，所以他论到神的智慧的时候，说到神奥秘的智慧时，说到这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在说当时的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知道那个智慧的，他们只是以自己的智慧为智慧啊。所以这讲到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今天的讲到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跨入新年之际，去旧迎新，去伪纯真之际，让我们问内心深处问自己，我们所向往的，所需要的，所认识的主是怎样的，是真的是按照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是我们右手当中可以控制在我右手里的那一个神能吗？我挥之去来，挥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胜之挥之即去，我不要马上走，还是那个只属于我们精神世界里的神呢？物质世界还得靠我自己，还是我们真的认识那位神透过圣经启示出来的他自己呢？那位真正的真实的神。我讲几个对不按照真理认识神的危害啊。第一就是然后我再讲如何才能真认识神。那危害什么？第一就是当我们认识不是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关于到我们如何敬拜。我们有的时候在敬拜神，我们以为是在敬拜神，其实我们是在做得罪神的事。这不是我说，这是在那什么里边说啊，这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说的，就是后续的章节当中。我以后会再继续讲这个，今天我只是提到这一点。是耶稣说的啊，耶稣在第16章那里第一节说的，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说耶稣将要上十字架，而且他们将来要受逼迫啊，就说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就是当信主以后，世人会恨你，无缘无故的恨你，会离弃你，因为我们不与他们一同行诡诈，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使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脏很厌恶，所以他们要把你驱逐出去，要逼迫你，所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 为什么要想起说过，一会儿我会强调这一个。那么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错误的认知神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是在侍奉神，但其实我们是在得罪神。在这里边就是当时的要杀害耶稣的人哈，当时耶稣说他们，以及后来包括我们殉道，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杀我们的，以为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其实他们是在得罪神，因为他们未曾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曾经认识后来不认识，不是，是他们从来都不认识父，也从来不认识主。因此这是在侍奉神。若我们不认识神，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有莫大的危害。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耶路撒冷那些人欢呼着热烈的去欢迎这一位弥赛亚，觉得马上就有希望了，马上就要有幸福的生活了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当看到下了橄榄山，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忽然为耶路撒冷哭泣。我们来看，这就是路加，这是我选路加福音的原因之一。路加福音接着我们刚才那段经文之后，紧接着的描写的经文就是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稳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就是所有的里面的居民，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眷顾你的时候，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不久之前，耶稣也曾经为耶路撒冷大声哀叹，这次是哀哭，那一次是哀叹，是叹息。是在哪呢？是在就是记录在是路加福音13章那里，是耶稣也是这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逾越节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在进入耶利哥城之前哈，他想到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想到耶路撒冷未来的命运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叹。他说什么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丽萍应该很有感触啊，母鸡把小鸡护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的？大家知道吗？主后70年后，耶路撒冷城包括圣殿通通被毁掉了，所以被罗马军队踏平，而且真的是一块石头，圣殿圣城的城墙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之上，因为当时是说他们觉得石头当中那泥和的石头当中是有那个金箔的，所以当时的士兵为了掠夺就把所有的石头全取开，要找到那些金箔。所以人的方式是贪婪的、自私的，但神却用这些方式成就了神要成就的美意和他的预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弥迦书里面就有先知早就已经预言，我们要看旧约很多次的预言将来的耶路撒冷要被毁啊。所以我们来看弥迦书那里，弥迦预言说到将来西安就是指耶路撒冷城，那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意思就是耕田就是要把地整个翻起来嘛。耶路撒冷必变为荒堆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就是不再有建筑，完全是荒草和树木杂生的。这就是预言，跟耶稣所说的是一样。那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子民？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不按照真理去认识神，不按照真理去敬拜神，不按照真理去荣耀神，把神 变成偶像，当作他把他们心里的偶像替代了神去敬拜。那么回到这儿，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从圣经中真正的认识神呢？首先第一，我那次跟 Barry 讲过，首先的第一重点是，若我们跟露露也讲过，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圣经当作是神的话，完全相信那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这是圣经自己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有一句话说的，你们信这道哈，因为当时保罗向他们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保罗说他们当时信了这个道，也确实以为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所以他就又确定一下说，这道实在是神的道，并且运行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是道自己在我们心中运行改变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谦卑下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么神会使我们的理性谦卑的降服下来，降服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下。神的话语至高的权威，我们的理性是降服在神的权威之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将我们的生命向着这神的道敞开，才能读得懂，才能明白。因为我后面会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就是在我们读的时候，不是我们审判圣经的话，我们的理性审判圣经的话，而是让神的话、神的道来审判我们的理性，并且改变我们的理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成为一个新人，神先把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这个人才能在真理上、在知识上渐渐的被更新。这个是什么？这是也是保罗在新约所说，新约说你们已经多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被重生的，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像他的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不是旧有的思想读经的时候被渐渐的更新成为新的思想，不是，是我们先成为新人，而我们这个新人在真理的知识上被真理的知识渐渐的更新，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正如照我们的主的，照我们的主，照我们的那位主的形象。所以事实上无论当时的人，当耶稣如何去宣称，但当时的人都不明白他所说的。其实不只是当时的百姓不明白，其实我们看到哈，那个第十六章第十六节那里说啊，对，那里说到就是其实起先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表明当时门徒也不懂也不明白。那些百姓那些呼喊，然后他的骑着驴进城等等，这一切他们当时也都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明白，而且他们也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其实四福音当中我们看的太多门徒的迷茫和迷惑，就他们不管，但是不管他们内心怎样的迷茫怎样的迷惑，但有一点，他们一直坚忍着跟随耶稣，一直坚持着去相信耶稣的每一个言行举止，他们都去努力的去记录，去跟随，去相信。那这是出于什么呢？这是出于神的保守，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因为我现在要讲到约翰福音整个的框架，约翰福音门徒的疑惑、神的保守，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是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神学论题之一。这门徒的疑惑，神的保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变整个，我只举几个例子就好了。这十二章十六节是其中一个，另外第二章那里也说到哈，就是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指那个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成的。当时大希律王还是建造了这个殿，为了讨好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圣殿。那么你在三日内便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他耶稣自己成为真正的圣殿，成为我们与神和好、能够敬拜神、进入神里边的那一个圣殿啊。所以这是指耶稣自己。那么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 这是如何做到的。主在后面会教导我们，因为在约翰福音当中对圣灵的讲解是非常充分，而且是最多的，在四福音中最多，是圣灵使我们想起这一切。因为耶稣说，耶稣在14章那里说到，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将这些话对你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这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不是我们自己能想起，是圣灵叫我们想起。而且呢，16章那里又接着说，我有好些事现在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其实原文是说，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对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我们读圣经至关重要是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所以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不是用我们的理性去读去明白，而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光照跟引导跟教导去明白神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保罗在以弗所书，我是很喜欢用那段经文来祷告的，我也建议大家去祷告，就在以弗所书1章17节那里，保罗为以弗所的人来祷告，说求我们的1章17节那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想真正是神吗？信靠求告圣灵，求他的光照跟引导，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的心中眼睛自己开不了，第十一章开了瞎子的眼的时候，自己的眼是开不了的，只有神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眼睛开开，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祷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你身上的恩召，他的计划是有何等的指望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身上那个要彰显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想经历这一切吗？求父将圣灵大大的赏给我。而且另外，若我们不正确的认识耶稣，正确的认识耶稣，不正确的认识神，我们没办法跳过或者超越这个属世的世界观、价值观跟生命观。唯有在圣灵当中，唯有在真正的在真理当中，我们去读的时候，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感动、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在平凡的人事物中，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才能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对于我们来讲都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这是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因为这也是这段圣经，这是在路加福音内是圣经那个圣经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当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说道，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我们正确的读经，正确的认识神，真的是关系到我们平安的事。我们应当靠着圣灵，在属世的任何的人事物当中，临到人事物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一个回应、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对我们的永恒有着影响，有着意义。要么成为进入神永远的同在当中，要么弃绝神。这是我以前讲过的，也是前几次讲过的一次，要么弃绝神，永远的离开他。这都在我们今生此时此刻，这也是我开始说的，我们确实要注重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好好的过现在，因为什么？每一个现在都影响着我的未来。但不是我第一开始所举的那些例子，人本的那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当中保罗说道，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先被重生，我们已复活，与耶稣一同复活了， 从罪的死亡当中一同活过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按照真理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把眼光从属地才能转向属天，才能从我们原来专注于我们今天的琐碎的事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事业，这些都没错，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专注在天上。所以说，如果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这边我快快的讲。那么当求是很简单，当求上面的是当求的求字是动词的现在，实际上就是 keep seeking， 英文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持续不断的，不是在你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你求就好了，就像我前两个，就我刚开始讲那两个，那都是在当时，然后之后就求地下的荣耀，地上的荣耀，不是的，是持续的寻求天上的荣耀。第二，就是当思念上面的是，这思念原文也是现在动词的现在进行时啊，是希腊文的进行时，是表达持续进行着的，一直下去的，是英文比较好理解 ，set your mind on something， 就是思念。我们常常讲就是你思想什么嘛，但英文表达的原对原文表达的更清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你心思意念放在什么上，就是你专注在什么上。哦，你打工吗？但你的思想是专注在这个工作对你永恒的意义上。所以这叫做放，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上面的事上。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是一句陈述句啊，我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比喻出来了， Jesus is our life。 就是耶稣这里边是在说什么？这里边是在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就是是耶稣是我们活着的全部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在世界上奋斗也好，我们在养家糊口也好，我们怎么样也好，但耶稣才是这全部的意义。以前我们是把我们今生的生活的幸福美满作为全部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来赚取钱，不得不到年老的时候是用钱来去恢复健康。但是我们真的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真正的意义是基督耶稣，是属天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是你当敬拜，在劳累的时候你如何靠着敬拜与神的关系更密切。所以这是耶稣 is our life 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们是基督，不是说 is， 他不是他大声的念哈，就是 we are Christ， 这是不对的哈。这一点很微妙的区别，但是有重要的核心的区差距。基督是唯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可以是基督的，基督就是基督，他就是唯一的，我们都是要效法他，让我们的生命像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原本的意义，全部的意义就是基督，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活着，明白吗？不是我是基督，是我活着，他在我里面，我全部的意义是基督，他是我的唯一的宝。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用两句经文来结束，鼓励大家，就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活着的时候，当你还有意识思维，你可以去寻求他的，寻找他的时候寻找他吧，在这个时空当中寻找他吧。这以后我们要会再不断的提到，就是为什么不救拔圣灵，不救拔天使，不救拔灵界的天使，而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拔人类。所以在第二句，就是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求告他的名，异动，但愿你有一天能够真认识他，求告他的名，因为你求告他，他就与你相近，他就在这里， 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不管我们信不信，它在，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是不管我信不信，它都在，不管我信不信这个宇宙是如何，但宇宙就在这里。不信，不管我信不信，明天是不是阳，是不是黑天，还是阳，还是乌云，还是下雨，但阳太阳明天就在那里，是一个道理。所以跟我们要知道，神就在那里，他是自有拥有，他就是他那一位。因此在今天就是去旧迎新的时候，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要认真的回想我们的信仰，我们读经的方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真的是努力记住去伪存真啊，将我们的信仰矫正过来，真正的回到圣经当中去，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望文生义，因为望文生义是我们今天的先入为主的对这字的理解，去理解经文在几两千年前的那个在上下文当中所表达的本来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不要断章取义，一定在上下文当中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一定不可以去望文生义，一定在上下文当中去明白这句话。我说停，你不能断章取义这个停字，因为停可以预示的任何东西，它一定放在我的一个上下文当中，你才知道我说停是什么意思。也许你正开车看到一个停字的时候，你就在整个的这个上下文当中，在整个你生活的环境中，你知道是你开车要停，要让对方过去保持安全你才能开，而不是让对方停你过去。停可以预示的很多意思，都是停，所以不可以望文生义啊！要在上下文当中，短的上下文，整卷书也是上下文，整本圣经更是上下文。所以我们读经一定是在整本圣经大的正确的框架内来读圣经。而且请切记，在今生今世，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言语和行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都对我们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传道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哈，这是我说这是钥匙开启传道书的那一把钥匙。他说天上太阳底下无新事，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金钱是虚空，财务是虚空，智慧是虚空，健康等等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这是他过来的人，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无论你觉得是不是虚空，只有一件是真实的，不是虚空的，是什么事呢？最后这一段经文一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将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无论你信还是不信，你都要站在那一个大的审判的宝座前来交账，来为我们今生交账。神不会在我们身上浪费资源，神也不会，他所赐给我们的他是觉得无用的，都是宝贵的。所以让我们在今生，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认真的按照真理去读经，然后按照真理去生活我们每一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天父，在这个2023年最后一天，又是一个主日，是吧？谢谢你，你让在这一天当中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真实，也让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应当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应当调整我们的焦距，调整我们的眼光，从属地到属天，从我们的人本进入到以你为本，以神为本，以你为主的，从我们自以为主，从我们自我中心进入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是吧？求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读经当中，在我们的灵修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与你的关系更亲密，更加的认识你，能够在生活中能够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与你相交。主，谢谢你， 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